欢迎收听《沉睡的人鱼之家》，作者东野圭吾，由摩铁图书出品，主播云天河、沈念如。第21集。
信长小姐，
松原静子说，
你的朋友是不是曾经等待器官移植，但因为等不到捐赠者，最后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结果。
新章房子放下杯子，嘴角露出了笑容。
并不是这样，但我觉得那些孩子真的很可怜，想到他们父母的心情就觉得很难过。
门邪看着他，觉得他在说谎，他显然陷入了苦恼，这个苦恼持续动摇他的内心。门邪突然想到一件事，
新章小姐，你想不想去探视？
听到门邪的问话，新章房子的眼睑抖了一下。门邪见状后继续说道，
去探视雪乃，不瞒你说，募款的金额即将达到向美国医院支付保证金的金额，我想去传达这个消息时顺便探视雪乃，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这个外人可以去吗？
哎，你并不是外人，
门邪说，
听了你刚才说的话，我感到很惭愧，觉得自己太缺乏问题意识，所以我希望江藤夫妇也能听听你的意见。
新章房子垂下眼睛，一动不动地沉思起来。门邪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丝毫不怀疑他在认真思考。他终于抬起了头，
承蒙不嫌弃，我很希望可以去探视。
啊，那就来决定日期。
门邪拿出手机，在新章房子造访拯救会办公室的隔周周六，门邪带着他前往江藤雪乃住的医院。走在路上时，他从手上的纸袋中拿出一个蛋糕盒说，
我买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蛋糕盒里装的是泡芙，
最好不要让雪乃看到，
门邪说，
因为医生严格控制它的盐分和水分的摄取，整天都是没有味道的食物，所以他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
是吗？太可怜了，那他看了会嘴馋？
可以在离开之前趁他没看到时交给他妈妈。
我会这么做，早知道不应该买这个。
新章房子发自内心地感到懊恼，
但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他把蛋糕盒放回纸袋，拿出一个兔子娃娃。
这应该没问题，
门邪眯起眼睛，
为什么会选兔子？
拯救会的网站上不是有一个页面报告雪乃的近况吗？上面介绍了雪乃画的几张画，我发现很多都画了兔子，所以猜想他可能喜欢兔子。
门邪不由地感到佩服，不愧是老师，注意的地方也和自己不一样。江藤雪乃住在双人病房，但另一位病人上周出院了，所以目前独自占用了双人病房。门邪敲了敲门，病房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请进。
门邪打开了门，看到穿着 polo 衫的江藤站在儿童病床旁，身穿 T 恤和牛仔裤的邮箱里坐在病床的另一侧。
啊，午安。
门邪向他们打招呼后，将视线移向病床上的雪乃。
你好。
雪乃穿着蓝色睡衣坐在病床上，靠在一个大抱枕上，尖下巴上方的小嘴微微动了一下，发出了轻微的声音。他应该在响应门邪的招呼。
情况怎么样？
门邪问江藤。
算是马马虎虎，前几天好像有点感冒。
江藤说完看着妻子。
感冒？那可不大妙，现在已经没问题了吗？
门邪问邮箱里，他笑着点了点头。
因为有点发烧，所以我很担心，但现在应该已经没问题了，谢谢。
啊，那就太好了，大家都很支持你，所以要特别小心。
这句话是对雪乃说的， 但四岁的女孩对于这个不太认识的大叔亲切地和自己说话，显得有点紧张。门邪转头看向身后，
我在电话中也说了，今天想要介绍一个人给你们认识，所以就带她来了。她是来参加募款活动的新张小姐。
新张房子走了过来，向他们鞠了一躬。
我是新张，请多指教。
尤香里也站了起来，对他鞠躬说：
谢谢你的协助。你请坐，照顾病人一定很累。不，怎么会？
尤香里摇了摇头。
其实……
新张房子说着，从纸袋里拿出刚才的兔子娃娃。
我带了礼物给雪乃。
邮箱里露出兴奋的表情，在胸前握着双手。
哇，是兔子，雪乃，太好了。
新张房子走到病床前，把兔子递到雪乃面前。雪乃露出夹杂着迟疑和困惑的表情，看向母亲。她可能不知道可不可以收下礼物。
你就收下吧。收了别人的礼物要说什么？
雪乃的嘴巴又稍微动了一下，这次可以隐约听到谢谢的声音。他拿着兔子紧紧抱在胸前，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雪乃的身上装了一个像是小包的东西，那是儿童人工心脏的泵，有一根管子连接了泵和病床旁的驱动装置。人工心脏可以将泵植入体内或设置在体外，但儿童人工心脏只有体外设置型，因为儿童身体太小，没有足够的空间植入。日本直到最近才终于核准儿童人工心脏的使用，在此之前都是将成人用泵的输出功率降低后使用，但因为容易产生血栓而造成危险，所以被视为很大的问题，才终于核准儿童人工心脏的使用。但是，儿童人工心脏并不是完全不会产生血栓，只是在等待移植期间的临时措施，长期使用可能会引起脑梗死。已经无路可退了，门邪看着雪乃的小型泵想着。
这位新张小姐，她对江藤说，对日本的心脏移植现状有自己的想法。
是啊，
江藤对他露出刮目相看的眼神。
谈不上什么想法。
新张房子垂下双眼后再度抬起了头。
只是觉得和欧美国家相比，日本比较落后，所以你们才会这么辛苦。我真的很同情两位。你是指捐赠者的人数很少吗？
新张房子听了邮箱里的问题，点了点头。
没错，即使器官移植法修正之后，事态也完全没有改善，因为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目前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会有更多像雪乃一样的孩子，难道不该设法解决吗？
哎，我们也深刻体会到这个问题，
江藤说。
听到医生说只有移植能够救雪乃一命时，我们真的很震惊。但听到如果继续留在日本等待，接受移植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时，更令人感到泄气。
我想也是，所以我认为日本太落后了。但是，
邮箱里小声说道，
我也能够体会父母不愿意提供小孩子器官的心情。如果雪乃不是得了这种病，而是因为意外而脑死时，医生问我愿不愿意提供器官，我也会犹豫。
江藤似乎也有同感，所以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
这是因为法律不够完善。
新张房子用坚定的语气说道。
你刚才提到脑死，但严格来说，只要不同意提供器官，就无法得知到底是不是脑死，因为没有进行脑死的判定，所以医生只能说很可能是脑死。但是这种说法会让父母无法下定决心， 因为孩子的心脏还在跳动，气色也很好。父母当然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这件事，因此我认为必须修改法律。当医生判断脑死的可能性相当高时，就必须进行脑死判定。一旦断定是脑死，就停止所有的治疗。如果愿意提供器官捐赠，就采取延命措施，法律可以这样规定。这么一来，父母就可以放下，应该会有更多的捐赠者。
新张房子用淡然的口吻说完之后，问江腾夫妻，
难道你们不这么认为吗？
邮箱里和丈夫互看了一眼之后，微微偏着头说，
这个问题很难，也许应该做到像你说的那样，但法律既然没有这么规定，其中一定有什么理由。那只是政府人物和官员不愿意承担责任，没有勇气决定脑死的人是不是等于死了。目前的法律就是政府官员敷衍推诿的结果，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种法律造成了多少人的痛苦。
新张房子的视线看向斜下方后，轻轻吸了一口气，
你们是否知道有长期脑死的儿童？
江腾夫妇不知所措地陷入了沉默，也许他们没有听过这个情况。
虽然医生说这个孩子很可能是脑死，但孩子的父母不愿意面对，所以持续照顾这个孩子，即使那个孩子根本没有恢复的可能。关于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看法？难道不认为是白费力气吗？
邮箱里皱着眉头痛苦地回答，
我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但是只要那个孩子愿意提供器官，其他人就有可能获救啊。即使这样，还是……
新张小姐，江腾开了口，为了避免你误会，我想要声明，我们完全不希望有其他孩子赶快脑死。我和我太太也曾经讨论过，即使已经筹到了款项，决定要出国接受移植，也不能期待捐赠者的出现，至少不能说出口。因为当有捐赠者出现，就代表有孩子去世，会有很多人为此感到难过。我们认为移植手术是接受善意的施予，绝对不能要求或是期待。同样，我们也无意对无法接受脑死、持续照顾病人的人说三道四，因为对那些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还活着。既然这样，那就是一条宝贵的生命，我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不知道真心期待女儿能够接受移植的父亲这番话会对新张房子的内心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他眼镜后方那双不安定的飘忽的眼睛似乎表达了他的内心。
我知道了，
他说，
你的意见给了我很大的参考，我衷心祈祷令千金早日恢复健康。
他恭敬地鞠了一躬，
谢谢你，江腾回答。
送走新张房子后，门协决定和江腾去喝一杯，因为邮箱里叫江腾去放松一下。他们走去常去的定时屋，面对面坐在餐桌前，首先庆祝顺利募到了款项，用啤酒干了杯。
唉，那个人有点与众不同。
江腾用手背擦了擦嘴上的啤酒泡说道，
哦，你是说新张小姐吗？对，突然问我那些问题，我有点措手不及。我是不是不该介绍你们认识？
江腾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这回事，因为如果没有像他那样的人，这个世界就无法改变。因为我们是当事人，所有精力都耗在解决眼前的问题上，根本无暇考虑法律的问题。的确，他具备了高度的意识，连我也都被他吓到了。他到底是谁？好像是老师。 我猜想他正投入有关器官移植的活动，详细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但对我们来说，他是相当宝贵的战力。虽然只有星期天才能来参加，但他很热心。啊，真是太感谢了。多亏了这些人，我们正在完成原本以为不可能完成的梦想。2亿6000万。第一次听到时，我觉得简直是天文数字。按照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有办法完成。我打算再继续加把劲。
江腾放下啤酒杯，一脸严肃地把双手放在桌子上。
一切都多亏了你。如果不是由你出面担任拯救会的代表，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状况。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你。
门邪皱着眉头，拍着桌子。
别这样，不要在这种地方低头。而且，这件事根本没结束，甚至还没有开始。等雪乃顺利完成手术，健健康康的回国之后，你再感谢我。到时候不要在这种便宜的餐厅，要去高级料亭。
江腾放松了脸上的表情，拿起了啤酒瓶，为门邪的杯子倒了啤酒。
好，那就一言为定。
之后他们聊了久违的棒球，不知道是否因为心情稍微放松，江腾难得很健谈，不停地催促门邪赶快结婚，叫他赶快结婚生儿子，然后教儿子打棒球。
因为我们不打算生第二胎，所以只能靠你了。
他在说话时用手上的柳叶鱼指着门邪。
搞什么嘛，我结婚只是为了增加你的乐趣吗？没错，如果你儿子成为棒球选手，可以让雪乃嫁给他。哦，这倒是好主意，对不对啊？所以你要赶快结婚，更何况你都老大不小了，还是单身。
江腾的话说到一半，露出严肃的表情，从长裤口袋里拿出手机，手机似乎响了，
我接一下电话。
江腾向门邪打招呼后，接起手机站了起来。可能周围的声音太吵了，他走出了餐厅。门邪想起一件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信封，这是新章房子临别时交给他的。他说，
我向我的朋友提起了拯救会的事，大家都踊跃募捐，我也捐了一些，凑了整数之后去银行换了钱，请你务必收下。
信封很沉重，因为刚才江腾他们也在场，所以门邪没有计算金额，但他知道不是小数目。门邪打开信封一看，顿时瞪大了眼睛，因为信封内是一沓万元大钞，而且都是新钞，绑了纸袋，所以总共有100万日元。要向多少人募款才能募到这么大的金额？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和江腾相同的问题，他到底是谁？江腾走了回来，文邪把信封放回怀里，看着他，立刻有了不祥的预感。因为朋友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刚才的从容完全不见了。
怎么了？
文邪问。江腾从皮夹里拿出10000日元放在桌子上。
不好意思，麻烦你帮忙结账，我必须马上赶回医院。发生什么事了？雪乃突然说头很痛，之后开始抽筋，目前已经送进了加护病房。
江腾的声音黯然凝重。门邪抓起桌上的10000日元塞到江腾的胸口。
你不必管钱的事，赶快去吧。
江腾接过10000日元，说了声
不好意思，
转身离开了。门邪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开，拿起了账单。雪乃拯救会的解散仪式在公民馆举行，虽说是仪式，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隆重， 因为江腾说要向之前曾经尽心尽力的人道谢，所以召集了拯救会的干部以及协助募款活动的义工一起来参加。那天雪乃的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就陷入了昏迷，在昏睡了四天之后离开了人世，死因是脑梗死，人工心脏造成了血栓，之前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门邪在鼓励伤心欲绝的江腾夫妻的同时，张罗了守灵夜和葬礼。守灵夜和葬礼都很简朴，因为江腾说如果在这些地方花大钱太对不起之前捐款的人了。然后在结束头七的今天举行了雪乃拯救会的解散仪式。